我们一直在谈论你如何实现神的旨意。我想翻到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。我还有另一个教导，名为保持被神充满的四个关键。大约有六个小时的教学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我将尝试将所有内容浓缩成我正讲的几点，但保持被神充满的四个关键讲解得更详细。在罗马书一章十六节，使徒保罗说，他不以基督的福音为耻。福音这个词对当今大多数人来说是陈词滥调，他们并没有真正思考它，只是将福音一词应用于与基督教有关的任何事物。但福音这个词实际上是一个强有力的词。我认为更准确地说，它是好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好消息。在圣经之外，希腊文学中，这个被翻译为福音的词只出现过两次。是因为这是一件非常罕见的事情，它不仅仅是描述好消息，它是好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好消息。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，它是一种夸大的描述。所以重点是，这不仅仅是像描述地狱一样，告诉你将被审判，要忏悔，否则就会被焚烧等。那些事情是真的，而且是事实，但这不是好消息，而且它肯定不会是好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好消息。这是特定指明真理，就是耶稣为我们成为罪，背负我们的罪，承担了我们的惩罚，代替我们而死。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经历神所有的良善，他担当了我们的罪，所以我们可以经历他的公义。这是好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好消息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当他这么说时，我很确信，当时所有的宗教人士都会起来说，不，你必须让人们因为害怕惩罚和审判而侍奉神。所以他用了18节到20节表明，你不必谴责人，人们已经知道他们被定罪。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敬虔不义的人身上，他们内心有一种直觉的认知。所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所以这就是他在16节到20节中提到的重点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想象力变为徒劳无用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。所以他在这里列出了四件事。如果你继续读，我不会读完所有这些经文，但如果你继续读罗马书第一章的其余部分，他谈到人们远离曾经存在于每个人内心的知识和启示的渐进步骤。我可以花很多时间来讲解这些，但我现在只能快速地讲。有些人认为我并没有关于神的启示，我对神一无所知，这不是真的。第18节到20节说，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敬虔不义的人身上，这是他们内心已经知道了的。每个人的良心中都有关于是非的直觉启示，这并不是一个万无一失的启示，它可以被腐蚀。提摩太前书4章2节说，这些人的良心被热铁烙惯了。所以这种引导并不是万无一失的，但每个人都有关于是非的这种认知。在20节中说，甚至是神性，就是有关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理解，在每个人内心都有某种程度的启示。无论他们是否从圣经中学到过，这就像是一个微航装置。然后在21节开始说，人们需要采取一些渐进的远离步骤，才会使对神的这种直觉认知变得麻木。他开始列出这些步骤是什么。所以我想反过来说，如果你不去跟随这些渐渐远离的步骤，如果你做与这里描述的步骤相反的事，那么这将帮助你实现神对你生命的旨意。换句话说，没有人早上醒来就说，今天我想要完全拒绝神，远离神，我要停止侍奉神。我不知道有谁这样做。 任何曾经尝过神的良善的人，他们渴望神的事。我可以说得出很多我认识的人。如果扩展到我个人的知识之外，我可以回溯历史，找出成千上万的例子。他们开始很好，他们开始寻求神，但他们没有很好的结束。这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，他们没有醒来说，今天我要远离神。这些是渐进的步骤，人们渐渐远离神。因此，如果你做相反的事，而不是照这些做，如果你反着做，那么你就不会远离神，你不必经历这些渐进的步骤。这太重要了。在21节中，他列出了四件事。第一件事是，当他们知道神的时候，当他们内心有这种认知时，他们没有把他当成神来荣耀。哇，这真是太棒了。你知道神是如何向我启示这些的吗？当时我正在肯塔基州服侍，我从星期三到星期天都在服侍。我在传讲神的爱是如何通过恩典而不是通过表现来实现的，只想让人们明白神有多爱他们。星期天早上有一个女人来找我，她哭着说，这改变了我的生命。她说，我感受到了神的爱，这是我一生中从未感受到的。接着她说，我知道这不会持续，一两周之后我就会回到之前的状态。但她说，现在我正在享受神的爱，这是我以前从未经历过的。当他说这话时，我懂他在说什么。的确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他们似乎无法持守神给他们的启示。他只是来来去去，只有短暂的一段时间，所以这可能是大多数人的情况。但当他这么说时，我觉得很难过。他甚至没有期望这对他的生命有长期影响。这只会是短期的，他就这样接受了，事实就是这样的。那天早上我离开时，我整个下午都在祷告说，神啊，人们居然期望他们的生命像溜溜球一样上上下下，这太可怕了。有时他们会感觉到神的同在，而其他时候却感受不到你。我说，这不必如此，在我的生命中就不是这样的。主在1968年3月23日触摸了我的生命，这就是这本小册子的内容，仅25页。那感觉从未减弱，它从未减少。实际上，我相信我比53年前更爱主，这也更深地影响着我的生命。与过去相比，如今我有更多的领悟，我有这段经历，我已经默想了很多次。所以根据我个人的经历，我认为你不必失去神的爱和他对你爱的启示。那么你该如何持守呢？我是如何做到没有失去神在53年前带给我生命的喜乐和益处呢？当我祷告，神向我展示这些经文，并告诉我人们远离与主的关系是有渐进的步骤，它不是自动发生的。如果你观看了我昨天的节目，讲到彼得，当他在水面上行走时，他开始下沉，他不是一下就沉下去，他开始下沉，这不是一下子就发生，人们不会一醒来就在一天之内远离主，这是渐渐远离的步骤。你可能没有意识到，但基于这些经文，我可以向你保证这是真的，所以要做与之相反的事。这是说人们失去了这种启示，失去了内在对神的直觉认知，因为他们没有把他当作神来荣耀他。荣耀神是什么意思呢？我花了些时间研究，主向我这样启示。荣耀这个词的意思是归荣耀或尊荣，但我并没有完全明白，所以我开始逐字研究。归荣耀或尊荣，当我查到尊荣这个词时，尊荣这个词的意思是重视或珍视。我相信人们开始失去神在他们生命中的益处的第一件事是，他们不再正确的珍视神在他们身上所成就的事。 无论你是否意识到，你对你生命中的每件事都赋予了价值。如果某个名人走进你的生活，你会很重视的。我见过一些人对别人阿谀奉承，就像，哇，有人真的对我这样做过。记得有一次我在田纳西州的约翰逊城，我去和这个人握手，他在我面前几乎喘不过气来。他就像，我不敢相信我在和你握手，我不敢相信我在和你说话。总之，这个人的行为真是令人尴尬。最后，我只能，他真需要清醒一下。我告诉他说，知道吗？如果你花更多时间与神相处，你就不会对我这么激动了。我说，你对我有这种感觉，你对我赋予了错的价值。但很多时候，我们会对某人、某事赋予价值，但却赋予了错误的价值。而人们没有珍视神在他们生命中所做的，就像我经历的那个时刻，当主在1968年3月23日对我说话。我是一个宗教法利赛人，一个伪君子，我承认了这一点，在我所有的朋友、教会的领袖面前忏悔，我谦卑自己，我悔改了，神的爱淹没了我。第二天我醒来，在我的浸信教会里，我不知如何描述所发生的一切，我可能并没有正确表述，但我好像说了我被圣灵充满了之类的话。天哪，人们开始反对我说，你知道使徒保罗被圣灵充满了，彼得也是，但现今人们可不会被圣灵充满，你太狂傲了。他们开始抨击我，我面临一个选择，我把它比作一个跷跷板，你知道跷跷板中间有一个支点，如果一端朝上，那么另一端就朝下，你不能两端同时都朝上。所以在这里，我只是珍视神在我生命中所做的一切，并荣耀他。其他人反对我，我面临选择，我是否要珍视他们的意见。我是说，教会的牧师出来抨击我说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我面临选择，我是否要珍视他们的意见。我是说，这个人可是职业传道人，那是他的专业，而我只是一个18岁的孩子，什么都不懂。我是不是要更加珍视他所说的话，而不是神所说的话呢？再次强调，你不可能让两头都同时朝上。如果我开始珍视他所说的话，按照他的意见行事，那么我立刻就会停止荣耀尊荣，看重珍视神所说的话。这必须二者选一，你不能同时拥有两者，不能是这样，你真是神，但其他人就像这样，不，你需要有一个很大的杠杆，你要真是神和他对你的看法和话语，大过任何其他人或事。所以我继续告诉他们，我说我不明白，也许我表达的不对，但我知道神向我显现，神爱我，神把我的照片放在了他的钱包里。我知道我无法用言语表达，但我知道今天神完全不是按我所应得的来爱我。我不会珍视别人的意见来减弱神所说的。你看，如果你开始这样做，你可能不会意识到，但这就是失去神在你生命中所成就的益处的第一步。而这也可能不仅仅是关于神的爱，也可能是神说你得了医治，而你也信你得了医治。然后某个朋友来了，我保证你的家人真的爱死你了。我不是说那不好，他们很关心你。你会说，哦，我相信我得了医治。他们说，好吧，你去看过医生了吗？我认识一些人，他们说他们相信自己得了医治，他们没做这个，没做那个，结果却死了。你会珍视他们的意见和所说的吗？如果你这样做，那么神所说的话的价值就会减弱。你必须达到一个地步，你要说我爱你，你可能是好心，但神说我已得医治，我不会听任何人所说的。所以你可以应用在你的财务或生活的任何领域。这原则适用于你去实现神在你生命中已经开始的事情。你必须持续荣耀神，尊他为大。 如果你翻到罗马书十一章十三节，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，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，所以尊我的职分为大。希腊语中的尊为大这个词，与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中意为荣耀的这个词，二者原文是相同的。换句话说，你必须放大神的声音和所说的话，使之超越其他任何声音。但可悲的是，大多数人更多因医生、律师、银行家、朋友、家庭成员和配偶的话而动摇，而不是被神的话语影响。如果你这样做，如果你没有正确的真实，没有正确的荣耀神，尊神为大，那么你就开始了这个逐渐失去神所成就的益处的进程。在我的生命中，在1968年3月23日，与神的那个经历，我从未忘怀，因为我拒绝让任何人或事大过神当晚对我说的话。在我这次经历后，主告诉我的一件事就是退学，所以我就退学了。当我这样做时，我失去了学生延期服兵役资格。我收到了一份通知，要去进行入伍体检。我去了，并且通过了体检。然后一位招募员来到我家，此时我已经19岁，刚满19岁。这位招募员来到我家，他打开他的文件夹，拿出所有宣传册子，开始给我讲自愿参军的好处，而非强制被征兵。我可以选择我的职业，就是军事专业，军事职业技能。我还能选择去的地方，可以不去越南，我能选择去韩国、德国或其他地方。他开始进行他的推销，想让我自愿参军。我停下来对他说，我可以为我们俩省下很多时间。他问什么情况，我说我之所以被列为征兵人选并收到体检通知，是因为我退学了。他说没问题啊，我说但是神告诉我退学的，因此我正在做神吩咐我的事。就这样，我说一切都交在神手中。这个人对我哈哈大笑，他看着我说，小伙子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你肯定会去越南。当他这么说时，我感到非常气愤，因为我在荣耀神，真是神，做神吩咐我做的事。当我与这名招募员分享这些时，他根本不重视神，他把所有的价值都放在了自然的事物上，兵役局之类的。他嘲笑我对神的真实。现在我要做选择，我会接受他的意见吗？我会让他威胁到我吗？如果我这样做，那么就会像这样，我对神的真实，我会停止荣耀神所说的话，我会开始害怕，并荣耀一名陆军招募员。因着神的恩典，我当时如此兴奋，如此爱主。当这个家伙这么做时，我生气了。我指着他的脸，我把手指戳在他的胸膛上。这个人可能有30岁，而我才19岁。他是政府的代表，代表着政府的势力和权力，而我只是个无名小卒。但我真是神，我指着他的胸口，我说老兄，如果神想让我被征召，我就会被征召。如果他不想，那么你或美国政府或地狱里的任何魔鬼都不能征召我。这个人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，他只是收拾好他所有的东西放回公文包里，然后出门就消失了。就在第二天，我收到了征兵通知。当时我想，我希望我当时就能想到这一点，我当时没有想到，当时我就应该看一下上面有没有邮戳，我不确定那个人是否就直接回到兵役办公室征召了我，然后亲手把通知塞进了我的信箱。但对我来说这并不重要，我不在乎后果是什么，我正在做神吩咐我要做的事，我一直在荣耀神。与神相比，那个招募员，那个政府的代表根本算不了什么。当有人抨击我时，我也是这么做的。我不喜欢别人抨击我，但我是这样做的。 神爱我，据我所知，我正在做神让我做的事情。因此，当别人反对我时，我就这么回应：你谁也不是。有一次，有个家伙上来就训斥我，开始数落我这些事情。我在中途打断他说：是谁死了，让你成为神了吗？他说：你什么意思？我说：神爱我，我不在乎你的意见。不，你应该。我说我不会。与神相比，你是个无名小卒。这就是我处理事情的方式。你必须继续荣耀神。如果你这样做，我向你保证，你必能实现神的旨意。